在我要开始讲道之前，有一件事情要提出来说明一下。刚才我们所唱的最后一首诗歌是诗篇第51篇，这是大卫忏悔的诗篇。大卫是活在旧约的时代，那时候的圣灵是随神的意思降临在谁的身上就降临在谁的身上。这个人如果不合神的心意，神就把他那个圣灵收回去，这是旧约。现在我们活在新约，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耶稣基督升天了以后，特别差遣圣灵来和所有信徒的人常住，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不会离开我们。记得啦啊，这个真理一定要记得，你活在新约里面。除非你拒绝圣灵的带领，离开圣灵之外，理解吗？就好像耶稣基督的爱临到你，你接受了，耶稣不会把这个爱收回去。除非你不接受他的爱，叛逆他，远离，但是他还是爱你，用慈爱把你再挽回。我们一定要这个把握啊啊！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回到我属于这个教会，算是母会，真是非常的高兴。虽然都会时隔一段时间啊，但是都有机会回来。每一次看的时候都有新的面孔。现在呢，跟我熟悉的只有两对夫妇在这个地方啊，国昌跟玉琪啊，正琪跟这个麒麟啊，好像青梅姊妹那时候也在啦，你看就是这么几个。我不晓得我有没有漏掉谁，你举个手好不好啊。我是85年啊这个离开这个地方去工作，然后在蒙神呼召去念神学，但是好像是83年的夏令会的时候，记得吧啊。那我在那边跟几个弟兄呢、啊、一起举手说要决志，后来这些都牧会了，都成为牧师了啊。非常感恩，也谢谢你们再一次给我这个机会。我盼望以后将来还有这个机会，而如果还要再有这个机会，各位为我祷告，活得长一点，活得健康一点，我们以后才有机会见面啊。在我们古代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做苏东坡，你认识他吗？不认识啊，因为那么久远以前，1000多年前的了，我们只是听闻这一个人的名字啊。苏东坡风流倜傥，很有学问啊，做了很多诗我们都耳熟能详。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做佛印啊，这个佛印呢、啊、他是出家人啊，这两个是好朋友，都蛮有学问的。哎，好朋友，可是他们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喜欢抬杠。两个人喜欢争辩，争辩的面红耳赤，好了，又是好朋友啊，这也很难得。有一天呢、啊、这个佛印在讲经啊，那苏东坡就嘲弄他说，哎，佛印老兄啊，你讲经讲的口沫横飞啊，你到底在讲什么？你讲那个道怎么那么粗俗呢？3岁孩童都知道。这个佛印呢不甘示弱，就回敬他说，哈，你笑我讲道那么粗俗是吧，3岁孩童都知道，但是80老翁做不到。各位弟兄姐妹，听道容易，信道难，行道更难。想想看，你个人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你真的得到神的祝福吗？啊，不能说没有，同意吧？但是真的凡事都蒙恩得福吗？哎，未必，同意不同意？哎，有时候觉得很苦闷啊，别人看不出来啊，你就是基督徒，你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吗？再看看教会也是如此。 今天教会为什么衰微？今天基督徒为什么这个不敢在众人面前做见证？今天基督徒或者教会他们的生活都不像个样子，为什么？原因林林种种，但是追根究底，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只是听到而不行道。你如果光是听到而不行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没有得到。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了啊，一加一等于二，我们都知道对或不对，但是你如果不把它拿出来应用，去买东西啦或做什么啦，都要应用到这个，你不把它一加一等于二这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数学的这件事情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你就得不到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带给你的这个好处或后果嘛，你只是知道而已，但是没有去行道，一点用处都没有。那像道理都很明白，可是我们就是做不到，同意吧？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看各位所读过的这一段雅各书，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有联想到，哎，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讲过类似的一段话，对或不对？那就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啊，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耶稣呢长篇大论讲了所谓登山宝训，还附带很多很多很多，来到最后做一个总结，说各位门徒啊，那今天换一句话说，各位弟兄姐妹啊，你们听了我啊，就耶稣自己说了啊，我讲了那么长篇大论，你看你们这些门徒猛猛点头啊，一直点头啊，老师讲得好，太好太好。虽然圣经没有这么记载，我讲那个场景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吧。各位想想看，如果你是这几个门徒当中听了耶稣那么精彩的演讲，难道你不会从心里说你讲得好，鼓掌拍手吗？是吧？那耶稣讲了这长篇大论，他的本意是什么？要他们说赞赞赞，很好很好，拍手，这样吗？是不是这样子？你想想看，设身处地去想，绝对不是。所以他告诉我们，你们称赞拍手都好，不影响我讲的道，但是我讲的道对你们有影响，就是你们听了要去遵行。所以他就讲了一个比喻啊，所以两种人，一种是愚拙，一种是聪明。他用盖造房子来做一个比喻，说聪明的人就把房子盖造在坚固的磐石上，风吹雨打永不动摇。这个比喻就是说，你是听到，如果去行道，就好像把房子盖在坚固磐石上，你一生到老遇见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困难、各样的试探，你屹立不摇。不是说你没有苦难、没有困难、也没有挑战，而是面对这个神的话帮助你，因为你实在把它行道出来。愚拙的人更好，正好相反，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那不用说后果如何就知道。好，如果你是基督徒，那这个话就是说，你不去行道，光是听到，就好像一个很愚拙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到时候你徒劳无功，你奉献了大半天，每个主日来都来参加主日崇拜，得不到祝福，就是这一个意思。但是非常遗憾，在社会上我们没有看到愚拙的人。你都买房子了吧？你不是精打细算吗？精挑细选吗？同意不同意？但是来到教会没有一个聪明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把生命、人生的你的属灵生命这一栋房子盖在沙土上，很讽刺吧？抱歉啊，还没有听我讲到就被浇了一盆冷水。你怎么样只有你自己心知肚明。今天我是站在这个地方，随着圣灵的感动，对我所亲爱的每一位跟我同样在这个角查经班教会成长的弟兄姐妹，爱心里面说， 诚实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雅各在这里所讲的，我在猜想他大概回顾耶稣刚才我所引述的这一段，所以他有感而发，对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再发出一个提醒，甚至于是一种警告，听到而不行道，那这个影响的后果非常的严重。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雅各怎么样子来教导我们。首先看19到21节，请把我那个大纲打出来好不好啊？谢谢你，或者先把经文打出来哈，19到21哈，非常谢谢哈。如果有啊，一起来读好不好？19到20来再读一次，你们中间若有、哎、抱歉我读错了，19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好，到这里就可以了。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从19节一直到21节啊，所以我们先看19到20，这样就可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听到以前你要先预备你的心啊，预备你的心来听到啊，可以啦。现在请把我的大纲打出来好不好啊？谢谢，跟我配合一下。我没有大纲吗？好，19节到21节啊，这边告诉我们要来听到之前先预备你的心。那19到20说什么？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换一句话说，雅各现在开始要讲了，我不用讲你们也知道，三岁孩童都知道，表示说我们每一天都知道这一件事情。但是雅各为什么要再提出来讲？就是做不到，同意不同意？所以他再次的提出来提醒，什么？说你们个人快快听，慢慢说，慢慢的动怒。换一句话是说嘛，没有这样做，当时的弟兄姐妹没有这样做，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做，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结果不是。是什么意思？就好像现在如果我们这边你看哦，我们刚才聚会的时候一开始打出来最后底下一行字是什么？请关闭手机的铃声，有没有？表示大家不关铃声嘛，所以才要提醒嘛，这样你听懂了没有？请勿随地吐痰，就表示大家都在吐痰，不要以为那是文明的标记。你到美国去没有看到说随地吐痰，这样表示大家不吐痰。你到有一些地方去啊，到处都是标语，都是牌子，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地，等于说表示大家都在随地吐痰。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那就是不文明的表现，才要人家提醒。大家要守法吧，排队排队。哎呦 ，so funny， 守法排队，本来我们做人基本的，为什么要人提醒？那表示不文明啊！你不要以为那是文明进步啊！啊，听懂吗？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嘛。如果你做到了，雅各就不必提出来。那我们所做的刚好相反，你看，慢慢的听，快快的说，快快的动怒，就是这一个意思。这就是你没有预备好这个心。这里所说的这三点呢、啊，就是说我们是错误的听到的态度。好，我们稍微用一点时间来看看啊，什么叫快快的说？哎，快快的听，快快的听的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聚会啊、哦，很多人九点钟就到了，你看他快快的来哈啊，有这一个意思，有这个意思。但是更深的意思啊，就是渴慕的心，我就是想听，所以你就排除万难，包括早一点来，懂了这意思吧？预备你的心，渴慕。其实昨天你就要开始预备了，不管今天谁来讲道。我请各位不必慕名而来，而是渴慕听上帝的道而来。渴慕，因为渴慕的缘故，所以你就 很仔细的听，怕漏掉任何一句话，就是快快听的意思所包含的都在里面，所以你就很乐意也很勤快，不仅这个礼拜天来，下个礼拜天还是来，每一天不管这个牧师讲的怎么样你都来，你都来，因为你不是来崇拜他听他好的道，而是听神的道，这就是快快听的意思。所以耶稣才说凡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也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要留心的听，所以不要扭曲了神的话真理，应当小心怎么样听，这些都是耶稣在教导的。所以听到不容易，我认为讲道是很容易，不要说讲道，讲话是不是很容易？听人家怎么讲是不是大有学问啊？就不容易哦，同意不同意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提醒，好，这是一个，这是什么错误心态？就是轻忽无心，你不把这件事情当一件事情来看的时候，你就可有可无，你就不会快快的听。我发现今天如果有一位所谓的领导要来讲话，我看啊，你敢这样的心态吗？同意不同意？但今天上帝在这个地方，你要敬拜他，为什么你会这样？因为你看不到他嘛，你就轻忽了。好，轻忽无心啊，要戒除。再来第二个，他又说到什么？慢慢的说，可见得大家都是快快的说。换句话说，喜欢批评，喜欢争辩。你没有预备好的心，你坐在那边听到，岂有此理？今天这个牧师讲到，怎么他的手都一直指着我呢？啊！今天这个牧师讲到的时候，怎么语气那么凶呢？你看，慢慢的听吧。我们不是这样子吗？有人在讲话，啪就插进来，对不对？本来是很轻松的对话，就变成很火爆了。都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让对方说完，仔细的去思考。很可能你想说就知道说怎么说，就不会啪马上出来，很血气很冲动，或者再三的思考以后说我可以不必说，所以就减少很多很多的纷争，不就是这样吗？就差那么一句话，差了十秒钟。我们都喜欢批评争论，刚才我说了，耶稣讲到他的目的是要给门徒来评论的吗？耶稣不怕人家评论，也不怕，不需要人家来赞赏，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各位门徒去行道。今天谢牧师是我们的老朋友，我回来讲道也是如此，你不必恭维我说你讲得很好，哪怕你很真心，我很感谢。我来讲道不是要听各位来说你讲得好，我也不拒绝你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下次再邀请我来是我的荣幸，觉得大家很恩待我，下次不邀请我来，我还是有别的地方去讲道。我们自己人我讲得很白，我今天来讲道的目的是什么？我是有备而来，你岂能无备来听到？虽然我讲得不好，但是我诚心诚意有备而来，你们亏欠了我啊！我好早好早就为你们祷告啊！我相信有人为我祷告，但相信有很多人根本的没有为我祷告，管他的，我们就来就好了。没有心，你没有心为我祷告，很抱歉，你没有资格批评我讲道讲不好。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不敢讲啊，你无心嘛，你有什么资格批评呢？我付代价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是不是？好，这是我们自己亲兄弟啊，关起门来这样说。 这是神的话。我再说，我不晓得各位的光景怎么样，我就透过这一个。第三个，他告诉我们是什么？哎，慢慢的动怒，喜欢快快的说的人，就容易快快的动怒。为什么会快快动怒？就自以为是嘛。你看，这都乱讲，只有我的才对。啊，自以为是，还有呢，替别人听到。哦，今天谢牧师这个讲得太好，可惜某一个弟兄没有来，他来了就好了。太太不是常常说，哎呀，我的先生今天没有来听，今天来听就好了。好像这个道呢是对别人讲，不是对他讲的，这完全错误。神的话是对每一个人直接讲的，为自己听到，为自己读经啊，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意。最需要听这一篇道的就是你，没有第二个人。这边又告诉我们，如果你快快的动怒，那一点用处都没有。二十节说，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你以为你动怒你就比别人更属灵吗？比别人更高等吗？刚好相反，显得你没有涵养。所以圣经太多太多，今天我们不用提出来说明。那个暴怒的人，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脾气的人啊，他连自己的心都控制不住了，那什么事都不用说。好，这些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些就是我们偏差错误的听到的态度啊，改进。接着下去，雅各一定在提醒我们，就是21节，就是建立正确的听到的态度。21节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要把我们的心污秽肮脏，就好像一个水管被脏的东西堵塞了，东西再也塞不进去了，要把它给拿走。你的心如果被这个世俗的这些杂念啊，或者邪念啊所充满了以后，神话进不去的。而我们种花种草就知道了，你这个要把这个啊土挖开啦，石头啦，杂草啦，或以前的那些枝枝节节的根啦，就整个拔掉了，才能够把新的种子种上去。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一定把旧的除去，然后新的才有空间让它在你的心中来成长，同意吧？所以现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要把一切的污秽都除去，淫余的邪恶，这是负面的。我们总是有这一些，这些放在我们心里，不仅道听不进去，就会在前面的第十九节的地方反映出来，就是不想听，不用心听啊，很快批评，很快动怒等等这一些的错误的心态。接着又说，那把这些除去，你要有温柔谦卑的心来领受。温柔就是谦卑的意思，这两个呢许多时候 meek 啊，就是温柔也翻成谦卑。耶稣在登山宝训一开宗明义不是讲了吗？那个八福的第一个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灵里谦卑的人是有福啊，他们就能够领受神的话，就能够得到天国的祝福啊。那我们用这来领受这个道，不是一般人所说的话，而是那所栽种的道能救我们的灵魂。我们所听的道就好像植物的种子，是有生命植入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的心像刚才说的，把杂质不好的除去，变成松软的好土，那就有机会成长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否则你听到徒劳无功。所以我发现一开始不是这么提醒吗？所以很多人真是枉费枉然， 他尽心竭力，每个礼拜天都来聚会，也各样的参与，但是呢，就是还是在老样子，所以徒劳无功。我为这些弟兄姐妹非常感觉非常惋惜，就差那么一步，听道听得很多而不行道，这样的人只有骄傲，只有一定骄傲，我什么道都听过了，你这个传道人呢、啊，讲第一句我就会接第二句，我会告诉你还漏掉哪一句啊？你不相信有这样的人吗？那有什么用？他有什么用？他以后变成什么批评专家？批评专家，批评人呢，许多时候都在拆毁人呢、啊。你这个不对，那个是有错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建设性的。你把自己听进去了，这个道不是随意而发。我不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神的话一传讲出来，按照他的意思来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而这一个道，你看十八节，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是真理之道来生了我们。你看就有生命，就好像道总会长出芽来，然后长出结果来。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这个道就是有生命。我再给你看一个地方，那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啊。如果你来不及翻，我读给你听。可以从第一章的后面啊，那几节来读起，说二十三节，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那不朽坏的，存到永远，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他用道子的种子来比喻神的道，是有生命会成长的啊。这个请听清楚，在圣经里面都是这样的比喻。好，第二十五节说，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其他的花草都会枯干凋谢，只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而且会结果。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所以你听到了，你信耶稣了，圣经的道理就是好像种子，有生命会成长。来到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不就是雅各刚才说的吗？把这个邪恶啊，把不好的都除去吗？对不对？所以第二节，彼得就又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至于得救。所以存温柔的心来领受这个真道，你才能够成熟长大。所以雅各跟彼得所讲的不谋而合。好，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预备你的心。接着下去，这才开始呢。你听得到了以后要怎么样？要去行道，就是22到25节了。这边告诉我们，只有行道才能够得到祝福。那雅各在这个地方他用了照镜子的比喻。照镜子是很平常的事。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照镜子了没有？不照镜子的人是怪物，照镜子的人是正常的人。因为你很在意说我服装仪容是不是端庄，我都养成一个习惯，以前还没有做牧师也是这样，要出门以前看看衣服的扣子有没有扣好，头发有没有弄好。做了牧师以后，上讲台以前我一定先上卫生间，再一次把镜子对好，因为你们是看我看这个，我讲的好坏是你看了我这个以后，然后我讲出来你才会决定好或坏。但是这第一个眼就看到这个人邋邋遢遢的，狗嘴岂能长出象牙呢？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我们都看外貌啊，看外貌是正确的呀，你不要以为那么属灵啊。而我们要看内心，谁说这是胡扯？这句话没有错，但是谁是看人内心？不是你，不是我，是神。所以不要用这个来说邋里邋遢，不要看我这样外貌当作一个堕落的借口。 不要滥用圣经，这不是你的，不是你该说的话。这是上帝说，我们人都平凡人都看外貌，只有上帝能够彻透人的内心，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你无可隐藏。但是我们一定是看外貌，可是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以貌取人，这样听懂吗？所以你要给人家一个好感。如果你服装仪容端庄合宜，人家说，诶，这个人一定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我一定要好好来听，这是人之常情，同意吧？好好端正你的仪容。所以雅各在这边说照镜子。我再引用我们古代的一个故事吧，那就是唐太宗啊，贞观之治是吧，太平盛世，还有两大贤臣，一个叫做魏征，一个叫做房玄龄。有一天魏征去世了，唐太宗为他痛哭，唐太宗就说，我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当时是磨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历史为镜，可以啊知兴替，看看这个国家怎么兴盛，怎么衰败啊；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失去了一面镜子了，那就是魏征了，所以他痛哭。各位，我们每天都要照镜子，你怎么照镜子？雅各这边就说有两种照镜子的这个方式，或两种人照镜子。第一种人我们来看很有意思，你就把它如果照镜子这样来对比，他主要来说的就是22节用照镜子比喻说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所以用照镜子来比喻哈，对着镜子。首先他说什么，23节说不行道的人，好，现在不行道的人来照镜子，看看怎么造法，就像有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走看了以后啊，走就走了，随即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照镜子做什么呀？正衣冠吗？这个人怎么照镜子？晃了一下走了，安慰贿赂自己的良心，我照了镜子了，但是他还是头发蓬头垢面，服装仪容不整，这照镜子有没有用？没有用。就像听到这边说的，沾了一下就走了，哎，这个道很好很好，那你有没有改正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每一篇信息都告诉我们了，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要去改进，有什么好的地方你要去学习或效法。就好像照镜子嘛，照了又哪里怎么样去？你是不是这样的人？照镜子。我再多插一个哈，也有人在照镜子，他照什么镜子？圣经不是说吗？圣经就好像一面镜子，能够照着我们这一个人，让我们来调整，以圣经为我们的准则，基督徒嘛，生活的准则嘛，所以圣经就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好像正衣冠一样，让我们的人品端正，性格品德等等像耶稣一样。有人怎么照镜子？怎么读经？读了这一句啊，这不就是讲某某长老吗？你看你看，他就是这一副德性。这句话不是在讲某某执事吗？你看他就是这样子的，他也在照镜子，他这个镜子都是照谁？照你，照你，不是照自己。这面镜子就成为照妖镜。他拿着圣经，全教会的人都不像样。有没有这种人？多得是。镜子是照自己，不是来照别人。读经是来自己读，来省察。刚才讲，听到是为自己听，完全一样。好，雅各又说第二种照镜子的人就不一样咯，就是他去行道。来，我们来看23、25节，你就对照刚才所讲的，看了随即就走开，马上就忘了他面貌像什么，也没有去不晓得他长得怎么样。好， 脏或整齐什么都不知道，所以照镜子都没有用了。第二种人，你看他怎么说，他说详细查看。第一种人看了就走了，详细查看，慢慢端详，白头发又多了一根，皱纹又多了一条，慢慢的端详，慢慢的看，找出看看有什么不整齐，有什么缺陷的地方，这就是细心查看的意思。而且时常如此，不是只有一次，常常照镜子的时候，就是让镜子发挥它当有的功能和目的。这个人看了镜子以后，一定很清楚知道他的这个整个仪容到底怎么样，就好像很仔细去听到，去查考，然后吸收进去，就不会忘了你听的是什么东西啊！你看这个比喻很清楚，而且再把它实行出来是什么？哎，领带歪了啊，纽扣没扣好了，你看就把它实行出来，就纠正了，所以就达到照镜子的目的。那你把它实践出来，就达到听到的目的，结果是什么？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很清楚了，你知道了，但是有没有做到？这2000年前雅各说的，到今天他天天还在说，每一天都在说这个，你都知道，所以他说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都做不到。哎，各位弟兄姐妹，你想得福吗？一定要有条件的，很简单，行道。圣经很少告诉你轰轰烈烈的大事，你听到就要去信道，你不要觉得自己那么伟大，我信耶稣我就要为他信道，精神可嘉，你未必做得到。更进一步说，神如果不怜悯你，你没有这个资格为主殉道，这样听到吗？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伟大。耶稣问你说，不错，你有殉道的心智，我很感谢，但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做到了没有？有没有在这些小事上面来行道？这才是耶稣最看重的。我们不认为在柴米油盐酱醋茶能够行道，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想到了就是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想到了就为主殉道，这些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神特别怜悯你，知道没有？神怜悯你，你才有资格。但是每一天不用神特别说，柴米油盐酱醋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看看耶稣，耶稣生长在谁的家？他本来比君王还尊贵，结果降卑，生长在最卑微的木匠的家，而且从生到死，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借来的，都不是他自己的，他一无所有。他来就是要跟忧苦的众生，包括你我，认同。你看一个人伟大不伟大，不要听他是这个就职演讲去听他，那都是狗屁倒灶。你看他平常在家里，看他在外面做事情，看他那个很微小的地方，看看他怎么做，你就知道了。谁不会装得那道貌岸然？我不是说很标准，请你跟我到我的家去，我大概不会虚伪到你所看到那一些人那个样子。我不敢说我是标准哈，请听清楚，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个这个。我看到很多传道人，很多弟兄姐妹表里合一，哇，很不简单啊。那你怎么知道他表里合一？一定跟他近距离接触，还不是这样，而且或许跟他一起在一起出去几天啊，住在一起啊，或怎么样子，你才慢慢发现出来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得福，我们所信的这个道是什么？这边又一再强调是全备，是完全的。神的话最完整了，最全备，你想不到了，他的话都已经把一切包括在内，而且他是真道，是真理，是我们唯一最高的生活言行的准则，对基督徒来说。而且因为我们遵循这个真理，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这边说的就是使我们自由，不受罪恶的捆绑。 如果你没有行道的时候，这个罪恶的枷锁一直要卡着你，你没有办法从那边挣脱释放。虽然耶稣已经赦免了你，但是你还活在那个有罪的世界、堕落的世界里面啊！各位弟兄姐妹，我没有办法一一来举，你遵守哪一句话就得到什么祝福啊？没有办法，只是告诉你，你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引一个很年轻的姊妹来做一个例子，他们是从中国来的，他的父母是传道人，在黑名单上面啊，各位可能你都不知道这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就不说。2016年的圣诞节前夕，他们全家四个人居然能够安安全全来到达拉斯。十几年前我就认识这一个传道人，受了一切的折磨，一切的痛苦，非常的忠心，全家居然能够出来。我马上跟他联络，他的女儿刚刚初中毕业，小女儿进小学，几年以这个大女儿去年高中毕业了，来的时候一个英文单字都不懂的，到了三年以后高中毕业，全校第一名， SAT 考试第一名。不仅如此，他还在他所读的高中里面成立一个团体查经，你看看了没有？我近身接触他们，到国内他们接待我来到这边，一无所有，跟我联络。现在他们站稳了脚步。这个弟兄呢，负责整个的海外的宣教，他去看，就很是得到主的祝福。他们说，我很欣赏这一对年轻的传道人。那他这个女儿毕业了，放弃了很多学校，好学校，他只有个心智要做医学、医疗传道，没有奖学金，没有身份，所以他就进入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两年下来 straight A， 啊，去年进入医学院，他要读护理，告诉他爸爸，他要把护理读完，赶快出来，他要做医疗宣教。我就很欣赏这个小女孩，就看着她这样长大。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还在小学。感谢主，有一个很爱主的姊妹，事业很成功。几年前告诉我，谢牧师，主那么恩待祝福我，我有一笔钱，我委托你帮我一个忙。是能够来支持这些教牧同工，他们如果要神学进修或者让儿女读大学，给他一份小小的礼物，表示鼓励和支持。钱不多，心意非常的重，非常的大。我就拿一点帮助这个小女孩，她回了我一封信，学校刚刚开学。她说星期五啊，那一天有一天星期五啊，他信里面写说，过去我都是这样子的，爸爸妈妈给我零用钱我都十一奉献，甚至于超过啊，谢伯伯你给我那一笔奖学金我照样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然后还有更多，不仅十分之一，我还拿出一些来支持宣教的机构。很感谢主，一到星期一一大早，学校给那一个通知说他是漏网之鱼，学校补发他1500块的奖学金。他说，我说这个感恩不是因为得到那个学校突然给我1500块奖学金感恩，而是说我照着马拉基书说的，当献给神的，献给神，然后看看 神是不是打开天上的仓库降福给你，我这样做了，然后星期一神回报给我，这样这个先入次序各位听懂，很简单，他就是行道。这个小女孩我看着她长大，她可以做得到，我们也应该可以做得到，很简单，就是行道。你不必想到轰轰烈烈，你想到一个啊，我饶恕人，好，那你就是行道嘛，就是饶恕人，我该做什么就是做什么，就简单行道。好，最后我们做一个结束，那就是我要引用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第一篇我们都很熟，一到三节，这篇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喜爱为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哦，大家都很羡慕第三节啊，太好了，一帆风顺。但是前面是有条件的，你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渴慕听到读经。然后是什么？第一节是什么？第一节就是行道，你要有行动。不要听从恶人的计谋，不要跟他们同伙，不要跟他们站在一起，不要跟他们同谋犯罪。你光是渴慕是很好，但是你没有把它行出来，你只是吃进去，没有把它付出，所以没有祝福。你说我圣经都会倒背如流，只佩服你功夫下得很深。我不是说这样不好，你继续这样做，但是我盼望你点点滴滴慢慢把它行出来，你才会像一棵树那样得到祝福。我们总是要有一个起点，你说是不是？今天你手中呢握了一把钞票，你知道你很有钱，但钞票从来不去用，这钞票就废纸一堆，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同意不同意？你懂得圣经，全本圣经都倒背如流，一把钞票在你的口袋，比钞票更可贵的东西你都知道，神的话最宝贵，但是从来没有去把它用出来，那是死的知识，让你更加的骄傲，不能让你得到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得到神的祝福？愿意不愿意？行道，行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的信息讲完了，我照例随着圣灵的感动，我要有护照。各位弟兄姐妹，请你仔细的听清楚，你已经信主了，你愿意不愿意得到神的祝福？如果你愿意，那要付出代价。这边告诉我们，得到祝福你要行道，你现在直接向爱你的这个主来做决志的祷告。你要怎么行道？求主来帮助你下定决心，所以你自己向神来做决志。基督徒，我不晓得在座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没有，你也想得到上帝的祝福，得到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那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先信他，接受他为你的救主，这是入门的第一步。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不认识他，不接受他，拒绝他，这个福气绝对不会临到你。你先信的，然后照着圣经去行，你就得到祝福。你愿意不愿意像这么做？待会儿你可以回应，你可以向神祷告。好，现在请听着慕道的朋友，你可以在心中默默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你爱我，我很对不起你，我是一个有罪的人，现在我愿意认罪悔改，求你赦免，也赐给我救恩，让我成为新造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承受永生。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耶稣听了，他会把救恩赏赐给你。好，现在我们要来请各位来回应。听清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受感动愿意踏出这一步，先信耶稣，然后以后才慢慢会得到他要给你的祝福，看看怎么样子去行道。你要有这个开始， 你刚才心中做这样祷告的，或者说没有做这样祷告，但是现在你有这个感动，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我很恭敬的邀请你在你的座位挥挥手让我看见，我们来帮助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有没有？都已经信主了吗？如果你受了感动要踏出这一步，这一步没有踏出去，那再大的福气你都得不到。愿你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轻轻挥个手。大家都信了吗？我盼望各位离开这个教会前都成为基督徒。如果我们当中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那是教会的亏欠。下个礼拜天邀请你的慕道的朋友来参加主日崇拜，如果他们不愿意那没话说，愿意邀请他们来就会就。我问最后一次，来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啊？愿意信主的，好，没有的话那就是基督徒了。刚才你是不是向主祷告觉知听道行道？来挥个手，你这样好，感谢主，勇敢的挥手。好好，上帝看到会祝福你，照着你心所求所想去行道得到祝福。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传讲出来带着能力，带着亮光，当然要带着祝福，同时也带着审判。凡是接受你的就得到你自己的祝福，拒绝的就承受自己所拒绝带来的一个后果。我们把这些都交托在你手中，你自己的儿女今天再一次觉知在你面前，他们要来听道行道，你特别祝福他们，保守看顾他们，持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因着行道的缘故得到你丰富的祝福。在座还有慕道朋友，他们心里愿意相信，但是不敢公开，不方便公开在众人面前来做表示的，你也知道，你就恩待他们，光照他们，给他们信心，给他们勇气，在适当的时候很快的将来能够在众人面前决志表明要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你祝福了我们，荣耀颂赞都归主，垂听我们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